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经济学人报道，欧洲经济一团糟，但股市却便宜的令人难以置信。这个文章很值得网友们来琢磨，它实际上讲述了一个股市与宏观经济发展呢之间关系的一个反直觉的现象，特别是在中国投资股票的网友就这种困惑啊更大。就人们常常质疑为什么股市与经济增长与现实经济脱节。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发生，那么今天欧洲也是有这种状况。我们来看看经济学人他怎么来解析这种现象。股市不是经济或许是老生常谈，但看到两者竟能如此分道扬镳，仍然令人震动。经济增长难道不该有利于股东吗？然而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情况恰恰相反。例如佛罗里达大学的伊杰里特曾比较1900年至2002年16个国家股市回报与人均 GDP 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如果说没有什么关系，反而是负相关更多。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越快变得富裕，投资者往往表现越差。你看从这个调查啊研究的结论，中国的股民呢可能心里边会变得轻松一点。因为之前中国股民一直抱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股市定在4000点以下。当然中国的问题与欧洲问题不完全一样，这种背离股市与经济背离的状况也不完全一样，但是它有这个现象。在审视全球一些最不受青睐的股票时，里特的研究结果值得记住。除了短暂受到追捧的时候，欧洲主要市场已经很久没有让国际投资者兴奋过。原因不难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欧元区的 GDP 增长只有 1.1%， 相比之下美国的 GDP 增长会超过 2.3%。 而且欧洲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网、能源的自给率面临严峻的结构性的劣势，但欧洲股市的基本面依然强劲。这种背离的核心在于欧洲股市高度去本土化。按市值加权计算，欧洲企业有 60% 的收入来自欧洲本土以外的地区，使其成为全球对境外敞口最高的股票市场。这意味着投资欧洲股市实际上是做多全球经济而非欧洲本土。这段描述呢，它实际上为欧洲股市的良好表现它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原因。就欧洲的这些上市公司，它是收获来自全球的增长的，因为跨国企业占比非常多。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引发的危机虽然重创欧洲的实体经济，却意外通过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提振了欧洲能源与化工企业的利润。因为 MSCI 欧洲指数中 20% 的盈利来自此类受益企业发战争财，同时约 40% 的欧洲股市由于大宗商品、机械、半导体等实物资产企业构成，另有 20% 为银行股。这使得欧洲股市在通胀和高利率环境下具备天然的防御性。目前分析师对欧洲盈利前景乐观，预计2026年每股收益将大幅增长 17%。 那么这篇文章它通过两个方面的解析，它似乎呢想给在欧洲投资股票的网友啊找到一个心理的基础。就这个不是错觉，第一呢，欧洲上市的跨国企业很多；第二呢，欧洲本土的一些企业、本土的一些实体公司某些板块表现的也是非常不错。所以它的基本结论呢是欧洲股市比较好的表现是值得信任的，或者说没有太大的风险。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想与网友补充一个观点，就我们在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股市股价是否过高、风险是否太大，有一个基础性的逻辑，就巴菲特讲的，就是贵与不贵。所谓的贵与不贵，一般不要去横向比较，要自己跟自己比。就美国的股市贵与不贵，它是与美国的股市规律来比，你不能拿美国股市的市盈率去与中国的股市市盈率去比，你那么一比的话容易出现重大的误差。 我们以欧洲股市、美国股市、中国股市贵与不贵的这个问题来分别做一些啊简单的分析。你比如说美国的股市，今天股市贵与不贵，无论是巴菲特还是其他的一些专家，他比都是与美国来比。就目前美国股市的整体的市盈率是 24.9 倍，那么这个 24.9 倍是贵了还是不贵呢？这个就需要与美国的长期的市盈率的平均值来做比较。那么在过去十年，美国的市盈率呢平均是 19.9 倍，那么做这个比较，显然今天这个时间节点美国的股市是普遍价格是超高的，或者是股票的价格是偏贵的。那么再来看欧洲，欧洲贵与不贵，那么今天欧洲平均的市盈率在 19.3 倍，那么它与它自己的平均收益率，过去十年平均的市盈率来比，16倍之间，它也是略贵的，但是不像美国贵的这么离谱。我们再来看中国的市盈率，中国的市盈率今天呢是 16.6 倍，就平均而言，但中国的长期平均市盈率呢是 14.9 倍或者15倍，那么16倍与15倍之间相比较，就今天中国的股市并不离谱的，股价并不离谱的，但是这个只能从这个方向的技术指标来分析。就中国的股市乱七八糟，它还有一些非常复杂的因素，比如政策股，国家要推动政策牛，国家队进入，国家先股市涨快了，好使这些刁民了，国家队要退出，那么这些就不是技术分析所能企及的。所以传统的技术分析更适用于美国股市、欧洲股市的分析。所以经济学人他这篇分析报道，他侧重于宏观经济的增长与股市增长的关系，他解除了全球各地股民的一个长期的困惑，就股市为什么与现实经济的发展出现一些背离。那么这种背离在股市研究当中它甚至是一个常态，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反直觉现象。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川普带来的三个大新闻。有些网友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老是在说川普的新闻？这个与中国有些相似，你比如谈论中国问题，中国大的问题都与习近平有关，大新闻都是习近平制造的。那么有些网友，你哪怕再讨厌习近平，你只要关注中国问题，你回避不了习近平。习近平几乎把中国装在他自己的口袋里面，到哪儿你要了解中国大事，那就习近平他能影响。川普对美国影响或川普对政治新闻影响，他有些类似，就他几乎把美国的政治新闻呢装在他自己口袋里面，他是美国政治新闻的一个发动机，他甚至淹没了其他方面产生的美国的政治新闻。第一个，川普制造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川普称在最新的袭击事件发生后，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已经结束。哎呀，这个是一个大变局的结论。川普表示，更多的攻击可能最早于周三的晚间发生，并威胁重新实施海上封锁。这是迄今为止外交僵局中最明显的迹象。川普今天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告诉记者，昨晚我们狠狠地打击了他们，今晚我们可能还会再狠狠地打击他们。我先警告他们一下，今晚我们会狠狠地打击他们，但我们拭目以待。川普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说，如果我们与伊朗达成协议，我不确定它能否持续下去。他表示，他正在考虑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加大经济压力，并提出，如果有必要，将把目标对准电力和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早些时候，川普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谈时告诉记者，我觉得事情已经结束了，我不想再跟他们打交道了，他们是骗子，他们是作弊者，他们是病态的人，如果他们愿意，我会让我们的优秀谈判代表继续谈判，但我并不看好他们。在川普发表上述言论之前，美国和伊朗两国因伊朗近日袭击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内的多艘船只而爆发冲突。美军称，他们昨晚袭击了80多个目标，主要集中在伊朗沿海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地区。伊朗随即报复，向巴林和科威特发射了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这两个国家都设有美军基地。川普称，美国周二 已将目标对准了伊朗石油工业扮演重要角色的哈尔克岛，并考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川普说，我说过别碰石油，因为我们可能会占领哈尔克岛。那么第二个川普有关的大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称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地区进行远程打击。这对于关心乌克兰的网友来讲，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好消息。因为在之前每次普京与川普通电话之后，川普就会做出一些对乌克兰不利的一些决定，但这一次我们终于等来了例外。报道这样描述，川普总统表示他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称此举虽然升级了局势，但可能有助于结束战争。这些评论是他对乌克兰军事战略迄今为止最强烈的赞扬，也对俄罗斯试图结束战争谈判中拉拢川普的努力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川普赞扬了乌克兰英勇行为，暗示他会考虑向基辅颁发生产美国爱国者导弹拦截器生产的许可证，并表示他会在和平谈判的适当时机访问基辅。乌克兰爱国者导弹数量已严重不足，这种导弹一直被用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那么有关川普同意让乌克兰来生产爱国者导弹的事，路透社的报道更详细一些。路透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表示，他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因为他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想结束战争。川普在安卡拉告诉泽连斯基，我们将授权你们制造爱国者导弹，这很棒，这样你们就不能抱怨我们给的导弹不够了。川普说，这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我更喜欢防御性的武器而不是进攻性的武器。川普表示他会向生产爱国者导弹的公司施压，他说，我对那些生产爱国者导弹的公司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我还没有通知这些公司，但应该没有问题，我相信他们会非常高兴的。那么目前爱国者导弹系统的主要承包商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那么如果川普兑现他这个承诺，那么就会加速乌克兰战争的局势的改变，显然是朝着对乌克兰有利的方向在改变。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啊，川普这次表现的确值得肯定。第三个来自北约峰会，来自川普的大消息是，川普抨击盟友后称北约峰会展现出高度团结。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要求美国切断与西班牙的贸易关系，并再次对格陵兰岛提出主权的申索，导致北约领导人峰会陷入混乱。但后来他改变了策略，表示峰会充满了爱和团结。当川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发表演讲时，他称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他抨击盟友不支持伊朗战争，并命令财政部长贝森特停止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他的言论以及他宣布与伊朗脆弱停火协议已经结束的言论，搅乱了欧洲领导人原本希望能够超越一系列可能撕裂这一军事联盟争端的峰会。川普说，西班牙是个没用的伙伴，我们不想再和西班牙做任何贸易往来。顺便说一句，我想彻底断绝与西班牙的联系。西班牙是北约里一个糟糕的伙伴，他们不参与也不交纳会费，我不想和西班牙有任何瓜葛，切断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包括互访。但川普在北约领导人闭门会结束后表示，会场充满了爱，充满了团结。他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对泽连斯基的评价也更加热情，这一去年川普严厉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还表示将向基辅颁发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一位熟悉北约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川普没有在闭门会议上重申他的批评，反而希望美国留在北约，并表示我们希望留在你们身边。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示他没有听到川普的任何抱怨，而北约秘书长吕特宣称各方展现了高度的团结精神。那么谢天谢地，这次北约峰会啊，总算是没有出现大的意外。相反，在乌克兰问题上，我们听到了更多的好消息。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赵小兰撇开重病的丈夫跑到中国去见韩正的 这个新闻事件的发酵。今天美国的舆论呢，仍然在广泛关注议论这个事儿。我们先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第一是今日美国的报道，他这个报道主要介绍赵小兰方面的解释。赵小兰通过发言人对外做了解释，因为全美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的媒体，都对赵小兰撇下重病的丈夫跑到中国去见韩正这个事儿是非常不满的。甚至昨天美国前众议员共和党籍的格林说赵小兰是中共的特务，就这么非常直截了当，你能反映出来多么的不满对赵小兰这个行为。尽管共和党内对赵小兰的丈夫麦康奈尔也是不满，但是对赵小兰的这种举动，从美国的文化来讲是完全无法接受的。那么我们看赵小兰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因为她现在几乎成了美国的公敌。今日美国报道是这样来描述的，2026年7月初，现年84岁的美国参议员、前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因病已住院超过三周，其办公室对其确切的病因以及病情守口如瓶，仅强调他正逐渐康复并维持办公。然而近日外流的紧急医疗服务的调度录音显示，麦康奈尔在6月14日入院当天，救护车曾前往其住所，处置一名失去意识并疑似心脏骤停的患者，现场甚至一度进行心肺复苏。就在麦康奈尔健康疑云引发全美舆论的各种揣测，甚至有传言称其已经脑死亡之际，媒体进一步披露其妻子前往中国访问，并在当地会见了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对此赵小兰的发言人昨天发表正式声明澄清，指出该次中国之行是长期规划的行程，目的是支持赵小兰的家族的慈善事业。声明强调当时参议员的健康状况并不需要他立即返回美国，目前赵小兰已经回到美国。那么第二个相关报道，这个是偏自由派的美国的野兽日报，他报道的标题是麦康奈尔妻子的中国之行比我们所知还要诡异。这篇报道呢，是在赵小兰发表所谓的澄清声明之后，美国舆论不相信赵小兰，那么野兽日报他对赵小兰的举动以及声明的一种解析。这个报道指出了整体事件中更为矛盾且反常的几个细节，报道当中是用的诡异这个词儿。他解释的第一个诡异的现象呢，说行程无法改期的谎言破裂。就行程为什么不能改呢？他认为这个赵小兰在说谎。他这样描述的，赵小兰阵营此前宣称该次赴华是长期规划无法更改的家族慈善行程，但是这个报道他挖出，在赵小兰出发的前几天，麦康奈尔已经在住所发生了严重的心脏骤停，并接受了 CPR 抢救，当时人就在加护病房。那么在丈夫生命垂危之际，赵小兰依然选择搭机前往北京。报道讽刺任何家族慈善的紧迫性，在正常人眼里都不可能超越丈夫可能撑不过去的家庭危机。就赵小兰的解释啊，非常牵强，非常脆弱的。他第二个认为赵小兰的中国之行以及赵小兰的解释很诡异，这个报道认为与中共高层会面的动机不单纯。报道指出赵小兰此行不仅仅是他声称的私人慈善活动，他在北京期间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等中共高层官员进行了闭门会晤。在美中地缘政治高度紧张的当下，一个美国重量级参议员的妻子在丈夫命悬一线时，顶着政治风险也要去见中共高层，显然不是为了慈善基金会发奖学金那么简单。那么这个报道认为赵小兰中国之行以及他的辩解的诡异，认为欲盖弥彰的公共策略。报道形容赵小兰这次极其仓促且神秘的行程，报道质疑赵小兰在美国政府打滚多年，不可能不知道此时去中国会被保守派与反华的势力抓到把柄，他宁可承受政治自杀的舆论也要坚持成行。这暗示着这次出访的背后可能牵涉到福茂集团在中国巨大的商业利益，或是中美高层之间 某种极度紧急且不可见光的口信传递。那么这个它是一种自由派的媒体，因为它不排除说赵小兰是不是替川普去办什么事，这个显然更站不住脚。川普恨死麦康奈尔了，而且川普本身与习近平的沟通渠道非常畅通，所以从这点来讲，赵小兰的中国之行是令人费解的。所以从以上两个方面的报道来看，赵小兰的这一次中国之行差不多是完全摧毁了麦康奈尔以及赵小兰这对政治夫妻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他实际上也摧毁了中共对赵小兰这一家人的利用价值。所以未来中共会不会继续帮赵小兰家族赚钱，这个可能就值得去戏剧性的观察。就什么事儿做过头了，就是作茧自缚了。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金融时报旗下的一个收费期刊银行家发布的一个在全球影响很大的文章。它的标题呢是2026年度全球银行1000强，就它公布了这个排名。同时呢它做出一个评论，中国银行脆弱性。报道指出，中资银行在规模上持续稳居榜首，自2019年以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与中国银行已经连续包办全球资产规模前四名，就银行资产规模前四名。但这种规模霸权与国内的体制的脆弱形成鲜明的反差。报告指出，今年的榜单呈现明显的碎片化格局。美国的银行在华尔街乐观情绪与强大获利推动下大幅领先，欧洲与中国的同行则因增长疲弱、政策僵滞与结构性的逆风陷入困境。全球银行业获利大幅放缓之际，美国优势进一步扩大，暴露出日益加深的区域分化。中国房地产危机与政策宽松侵蚀了获利，欧洲整合努力停滞，印度与日本的银行则录得增长，数据佐证这种疲态。2024年中国银行业资产增长放缓至 6.5%， 低于前一年的 9.9%， 银行净利润增长率转为负 2.3%， 为2021年以来首次下滑。净息差下降的压力，资产报酬率与股东权益报酬率分别下跌 0.6% 与 8.1% 的历史新低。与此同时，如果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定义，将地方政府隐性负债计入后，中国政府债务已达 GDP 的 124%， 非金融部门总负债超过 300%。 监管机构近期延长银行批量处置不良个人贷款的政策至2026年，这显示北京正努力让银行有更多的喘息空间，以应对经济放缓与房地产债务危机下持续恶化的资产品质。这正是本次分析的核心张力所在。那么这个报道非常长，它也列举了大量的数据。它的核心观点呢是，就中国的这些国有大银行的资产规模仍然很庞大，但是中国银行的效益全面恶化，甚至在主要经济体当中不如美国、不如欧洲、不如印度、不如日本。这个是首次银行业全球的银行业权威媒体对中国银行系统的一个健康体检，体检结果非常糟糕。那么对这个报道， LTU 网友补充三个观点。就第一呢，是四大国有银行工建农中资产规模仍然是全球银行规模的前四强，尽管他们的效益明显在恶化。这个现象背后呢，是这四大国有银行在中国来讲，它就是大到不能倒，它再有问题，国家财政也会兜底，国家央行也会兜底。所以工建农中这四大银行，它的本质呢是国家财政的延伸，它并不是一个经典意义的商业银行。就他们的规模排在前四，并不是因为他们运营的很健康，效益很高。在中国的金融体制下，大型国有企业的本质它就是中央财政的影子。当房地产和地方债两大危机的爆发之后，中央政府有充足的金融工具进行债务展期，把短期变成30年的长债或者定向注资。只要中国央行维持强大的流动性的支持， 大型银行就不会发生流动性的枯竭。就这些大银行，中国的大银行，它的危险不在于倒闭，而在于僵尸化。所谓的僵尸化，就资产充斥着不赚钱的政策性贷款，导致效率低下，活力尽失。所以这也是这个报道它的核心观点，就中国银行的脆弱性。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文章揭示目前在中国银行体系里边最危险的或者危机已经爆发的，主要集中在地方的农商行与城市商业银行，这是目前呢已经表现出来的重灾区。这类中小银行与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政府的融资平台深度捆绑。2024年至2026年间，中国中西部与东北地区已经有大量的小型农商行因为坏账爆满，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那么中共处置这些危机已经明显爆发的中小银行的手段是强制手段，让省级的大型银行或者由地方政府牵头将快倒闭的小银行强行合并成一家新银行，例如各个省纷纷成立省农商银行。这种做法呢，是把坏账就地打包隐藏，用时间换空间，但并没有真正的消灭坏账。比如疫情期间所谓的郑州的农商行，那些储户到现在钱拿不回来。就官方的策略就是，你存钱存的少的我兑现，五万块钱以下的兑现，超过五万的你放着吧，慢慢来，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在这种啊脆弱危机的状况下，对于普通的中国网友而言该如何应对。那么从目前中国的政策来讲，只要存款在50万人民币以内，他都还是享受国家的存款保险的保障，也就是说这个本他会保的。但是你如果在一家银行存款超过了50万人民币，这个当然就会有风险，特别是在这四大银行之外的银行有过多存款的话，这个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风险。这个是需要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要关注的政策底线。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金融时报的一个引起了很大反响的报道，标题是中国需要另一个朱镕基来削减工业的过剩。现在中国的产能过剩、浪费性的生产方式、全民内卷，这个似乎成了一个顽症，谁都知道问题，不仅西方知道，国际舆论热议，实际上中共也知道，中国老百姓也知道。这个就像姜昆讲的相声，大家都知道这个电梯要出事，但是呢大家都在等电梯出事的那一刻。那么金融时报呢，在全世界围观中国这个顽症的时候呢，他跳出来要支招，他说为什么搞不定这个产能过剩啊，搞不定这个浪费性的生产方式，中国啊还是得缺朱镕基这样的人。现在啊解决中国的问题当然也是解决世界头疼的问题，因为中国产能过剩向世界输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再找个朱镕基出来。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国当前的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板被称为新三样，这些领域产能严重过剩，国内市场陷入剧烈的价格战与内卷，迫使大量的廉价商品涌向海外市场，进而引发了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弹与关税壁垒。这种产能过剩、低价倾销引发国际贸易摩擦的困局，重燃了外界对中国过去经济体制改革的记忆。文章将当前的局势与1990年代末朱镕基时期的国企改革进行对比，当时中国同样面临严重的工业产能过剩、地方盲目建设以及国有企业大规模亏损等危机。朱镕基以其极具魄力的政治手腕推动了抓大放小的方针，北京方面仅保留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关键战略性的产业，并果断关闭、合并、私有化了成千上万效益低下的中小国有企业。那场改革导致大约3000万至4000万的国企员工下岗，对中国东北等传统工业区造成了剧烈的社会冲击，但成功去除了经济泡沫，重塑了产业效率，并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奠定了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基础。然而当前的中国政府在面对新一轮产能过剩时，并没有采取类似当年的大手术。尽管北京发起反内卷运动， 试图通过推动行动整合、兼并重组、淘汰弱者来稳定价格，但至今仍然未触及核心的体制，且更多依赖将海外出口作为产能过剩的安全阀。报道总结，中国如果想彻底解决如今根深蒂固的制造业的结构性的问题，化解全球贸易壁垒，急需要一位像朱镕基一样具备远见与决心的改革派领袖，敢于直面短期的经济阵痛，承受高昂的社会成本，对过剩产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清理。不知道网友们听到这个文章什么样的感受？而我挺感觉呢，就这个文章它既有给人带来为之一振的积极的观点，同时冷静想一下呢，好像对今天解除中国的困局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行性。 LT 想与网友分享四个观点。就第一，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决策体制甚至经济体制限制了朱镕基式的破局者的出现。就今天习近平的这一套整治中国共产党、管理中国的这种方式，绝不会出现朱镕基。李强敢吗？蔡奇敢吗？丁薛祥敢吗？没有人敢的。因为今天中国的决策者、政策的制定者、改革的设计师，所有有关中国的宏观问题都是习近平一个人的事，其他人都是贯彻落实。所以《金融时报》在面对中国的这种顽症，他呼唤朱镕基出现，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又极不现实的办法。今天不可能出现朱镕基或者《金融时报》这种呼吁啊，它只能是一个情绪小品。 LT 认为是两大原因。第一呢，是习近平会扼杀一切朱镕基，就只要能够让中国老百姓呢，或者让中国社会关注的领导人，特别是有自己执政风格的领导人，习近平会绝对封杀的。因为这会影响定于一尊，会影响习近平打造的中国只能有一个太阳的政治逻辑，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今天中国的形势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面临的形势也完全不同。就朱镕基领导啊，这种企业改革，它是在两大背景下。第一呢，是邓小平南巡讲话，敦促中共全面转向市场经济，在这样一种政治改革的浪潮当中，他推行的企业改革本质上是顺势而为，而不是力排众议。第二个，他的环境的不同呢，就朱镕基他所从事的这种改革，他主要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的企业，这应该也还是一种内部的改革。今天的中国的产能过剩，主体已经不是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了，是全社会型的，特别是包括民营企业的产能过剩。那么这个就不能够沿用朱镕基的一纸文件、一个命令就能推动的改革。第三呢，对朱镕基当年的外科手术式的国企的改革，至今在中国仍然是有争议的、有争论的，就它是不是一种最佳的路径、最佳的方案，这个在中国仍然是有争议的。所以既不可能出现朱镕基，不存在朱镕基改革的背景，同时朱镕基改革本身存在争议。所以金融时报这个报道它的积极意义呢， LT 认为更多是让全世界了解阻碍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最大的障碍和阻力来自于习近平以及习近平统治中国的方式，他不允许有这种啊激进的改革、快速的改革，这个是这个报道的积极意义。至于呼唤朱镕基出现或者靠朱镕基来解决今天中国问题，这个是有些脱离实际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朱镕基当年的改革对象是集中在国有企业的钢铁、煤炭以及轻纺工业比较窄的领域。就今天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在几乎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产业都出现全面的过剩，就这个难度也比朱镕基时期啊这个难度要大得多得多。而且产能过剩的主要推手是各个地方政府，他们从土地、银行的贷款、优惠政策上对中国的全行业的产能过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目前阻止这些过剩产能的削减最大的阻力也来自这些地方政府，因为要关别的地方关，要让 GDP 下降别的地方先下降，我这地方不能下降，所以它改革的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于整个政府体系。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就今天中共的决策层，习近平治下的中共的这个体系没有任何意愿来承受改革的阵痛。与企业的普遍的产能过剩相对应的是中国体制内的普遍的躺平，包括习近平也承认党政系统普遍的躺平现象。那么这种躺平现象，它最直观的反应是没有人愿意来为激进的改革担责任、担风险，甚至去做艰苦的社会工作。那么现在大家都看着习近平一个人跳、一个人演。那么这种情况下，要解决中国的普遍的产能过剩、浪费性的生产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它导致了今天中共的决策层，它唯一的方法就是延缓这种危机的爆发。它付出的代价，就刚才与网友分享的，它要牺牲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所谓的用时间换空间。但时间换空间，你总得有个目标啊，你目标究竟是如何改变产能过剩的状况啊，这个没有人去想的。所以这是啊，中共无法克服、无法预约的一个屏障，就大家都知道有问题，但是都不着急去解决问题。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现在全世界包括这篇文章，包括中国国内的舆论，似乎都在批评中共对产能过剩的责任。那么在国际舆论上，它就形成一种啊舆论倾向，似乎中共故意的在制造产能过剩。那么你如果把焦点对准在中共故意的制造产能过剩，那你可能呢就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看清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比较远了。就坦率来讲，中国的产能过剩、普遍的产能过剩与中共有关，与中共的政策有关，但是它又不是中共故意制造的产能过剩。那么究竟这个产能过剩是怎么发生的呢？除了金融时报指出的各个地方的政府为了 GDP 竞赛，为了本地的就业来支持在产能过剩当中本地企业的生存，甚至是重新制造更多的过剩的产能，这是地方政府的一种有意为之的行为。但是 MT 想补充另外一个被国际舆论普遍低估的，就中国企业的行为。因为目前产能过剩的主体啊，还是民营企业。那么民营企业都是自己的身家性命，明知道产能过剩，明知道越生产越亏损，这些私人企业、私人资产拥有者为什么也要卷入这场产能过剩运动呢？为什么也要不惜在产能过剩运动当中让自己血本无回，冒着啊辛辛苦苦努力了一两代人的资产被清零的风险，还要去玩这种产能过剩的游戏呢？这个是国际舆论呢关注最少的一个方面。这也是目前中国产能过剩、浪费性生产方式的主要成因之一。除了政府因素以外，从企业角度来讲，为什么他们前赴后继、飞蛾扑火似的投入这种浪费性的生产方式？ MT 认为有四个原因。第一呢，就面对普遍的全行业的产能过剩，作为这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来讲，摆在他们面前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就这些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的行业，比如芯片、新能源汽车、太阳能板、钢铁等，全部都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那么这些企业在建厂、投资设备、研发上动辄投入了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资金，那么这些资金呢，它都是一种沉没的资本或者成本。对这些资本密集性的产业，他们停产转向的代价更高，就早转向、早停产，他们死得更早，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是资不抵债了。那么继续开工、继续维持这种无效的竞争，他们还能够啊苟延残喘，还能够啊推迟死亡期。一旦设备关机、工厂停工，那些昂贵的设备很快就会报废、贬值。所以对这些过剩的产能的企业而言，慢慢的流血比一刀毙命更容易接受。因为企业经营的这个状况，没有人能够救的。你说你转产转到哪个行业都过剩，你没办法转，但是你现在止血，血止住了，命也没了。所以这是从企业角度来讲，为什么企业不计后果的要加入这种没有未来的浪费性的生产方式里面。第二个原因呢，是中国的企业普遍对银行是有负债的，它要维持金融的杠杆，就维持啊这个银行不对企业清盘，它只能保持一种现金流。所谓的现金流，只要机器在转，只要啊有一些现金的收入、有现金流，那么银行就不会对你清盘。尽管算总账 你的亏损越来越大，但是你哪怕能够弄一点钱回来，能够还上最紧迫的利息，能够让银行为贷款的展期找到一些借口，那么企业也不会立即死亡，那么这些企业家还能够维持表面的一些风光。所以这个还是对企业未来生存状况的一种幻想，就他如果再深想一步，你即使躲过了今天，你明天能躲过去吗？但现在大家考虑不到明天，今天先把银行对付过去，所以明知道越生产越亏损，但是你不生产，银行马上来给你清盘，所以为了维持这种杠杆，也要去继续这种亏损的生产模式，来获得所谓的现金流。第三个，这个企业收不住手，收不住亏损的手，实际上就刚才提到过的政府啊，地方政府也是背后的推手。地方政府也不希望这些企业啊，由于越生产越亏损，动了停产的念头，地方政府是不允许的，或者他不希望看到的。地方政府的逻辑很简单，第一，他是要考虑维稳和就业的压力。如果企业倒闭，对地方政府来讲，凭空多了失业潮，社会不安定因素，比如集体上访，直接关系到地方的官员。那么你推迟这种企业的停产，未来企业麻烦更大，还是会出现失业潮，社会不稳定。但对中国地方官员的逻辑来讲，只要把我这一任混过去，下一任哪管洪水滔天呢？所以眼前你不能停产，这是从维稳角度。第二呢，地方政府从财政和 GDP 的角度，就你只要企业在生产，地方政府就能够收流转税、增值税，你哪怕是亏损生产，增值税照样流到政府里面。另外，即便是习近平说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但是在中共组织部门在干部的升迁上， GDP 仍然是最重要的考核因素，你哪怕是亏损的生产， GDP 还在节节高，这个地方政府他也会鼓励企业啊，冒着亏损要继续生产。第三呢，就地方政府为了减轻维稳的压力，为了增加 GDP 的这个面子，他不仅仅是坐而论道，他还是通过地方政府的补贴给这些啊难以为继的企业续命。你包括一些什么电动车厂，无论怎么算账，企业无法运营，哎，地方政府呢还总是及时拉一把，眼看要停产了，再给点补贴继续运转。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就地方政府是阻止企业止损退出产能过剩的最大的阻力之一。那么第四个原因嘛，这个就有点文化原因了，它实际上是一种囚徒困境的博弈。就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对于这些过剩产能的亏损企业而言，他们都信奉一个逻辑，就熬死对头我就是赢家，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但是只要别人死掉，我就能回光返照。地方政府也这么想的，只要别的地方企业倒闭了，我们就能活下来。所以现在的共同的信念，地方政府与这些过剩产能的企业共同的信念，就熬死对方，等着对方死。所以每个企业的老板呢，他都是这么想，只要我规模够大，政府就不会让我死，只要我咬牙撑过去，把规模比我小的、资金比我紧张的竞争对手熬死，等他们倒闭，市场就能腾出空间，我就可以垄断市场，把价格涨回来，就会解决一切历史沉淀的问题。所以你看，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就能够看出今天中国普遍的产能过剩为什么还在延续，是因为地方政府与这些企业共同的理念，第一是维持社会稳定，维持银行的不清盘，维持地方的政绩，同时也是赌熬死对手的未来。所以在中共并不是故意的制造产能过剩，故意的制造浪费性的生产方式，这种前提下，为什么中共习近平又束手无策呢？就除了地方政府的抵抗，这些企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幻想别人死，实际上习近平以及他现在领导控制的这个中央决策层，他们也有与地方政府一样的消极猥琐的动机。因为习近平他也是更在乎 GDP 的脸面，他也同样更在乎这个金融体系啊不崩盘，他也不在乎未来这个矛盾的总爆发。你看每当 GDP 数据上与习近平设定的增长目标有明显差距的情况下，习近平总在第一时间跑出来喊保增长。什么是保增长啊？保增长就是压倒一切的要把 GDP 弄上去。怎么才能压倒一切的把 GDP 弄上去呢？你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要对亏损企业进行清算？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去搞产能过剩的压减呢？那么你在政治上 与习主席的要保增长，它就形成了对立。这些官员有几个脑袋敢做这种事儿呢？所以微观上的拖延，微观上的为过剩产能的续命，再加上总体上习近平的是 GDP 不能够低， GDP 必须要保，它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同一方向的共振，它就让这种普遍的产能过剩浪费性的生产方式进一步的放大。所以回过头来再来看金融时报呼唤朱镕基，现在在最高决策层当中没有一个朱镕基，就包括习近平本人也不想当朱镕基，别人更没有资格当朱镕基。所以冷静的分析金融时报这个文章， LT 得出的结论呢是这种普遍的产能过剩还会继续恶化，而不是有任何遏制的迹象。这是你认真研读这篇报道啊，很容易得出的结论。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